幸福面对面。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幸福面对面。我是这一期的主持人王毅毅，坐在我对面的是这一期的嘉宾，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向宇，然后来自中国大陆深圳。
嗯，好，你好，
你好。
那我是第二次见到你，就想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也跟你稍微聊了一下，那我现在就想从头开始认识你，就是你是怎么进入黄庭禅的呢？
我是先从张德芬的书里面了解到黄庭禅的，
嗯，
然后因为当时为什么会去看张德芬的书，也是因为有段时间情绪蛮有问题的，
嗯，
然后那段时间属于有点抑郁吧，
嗯，
然后那半年里面我就大概瘦了10斤，然后我朋友对很好的减肥的朋友，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他就说让我先看看张德芬的书，
嗯，
然后我就去看了，然后看了两本，然后里面就有提到黄庭禅。他有讲到说黄庭禅是帮助他找到真我，然后发现自己内心的，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也想要来，然后我半年前辞职之后我就来参加黄庭禅了。
哇，
对，
是为了黄庭禅而辞职吗？
就是机缘全部撞到一起。
嗯，明白。哇，那你跟黄庭禅还挺有缘分的。
哦，算是吧。
哦，那你是大概什么时候？
去年12月份。
去年12月份。哦，那你上完以后有什么感觉呢？
上完以后就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之前就是因为我是做实验室里面做化验的，
嗯，
然后我们做实验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做一步骤，然后可能连续就3-4个小时，
嗯，
然后中间把东西放进机器里的时候可能有10几分钟休息，我们就赶紧去吃饭，所以那个作息是很乱的。
哦，那
是。然后我从来都不会觉得饿啊，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已经连续做了5-6个小时，
嗯，
一整天就是吃饭时间可能下午4点钟才吃午饭，但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胃饿的感觉或者胃不舒服的感觉，就已经习惯了。
嗯，
然后来黄庭禅的话，就是上完初阶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胃会饥饿的感觉就有出来了。
嗯，
对，这是我第一个当时觉得说，我突然觉得会饿了，就这感觉。
嗯，那就是以前就像工作的时候就像陀螺一样一直在转没有停下来。
对，
就
根
本
就没有去感受过自己的身体。
对，就是会忽略掉自己的身体。
对对对。
嗯，那除了那个身体方面的那种感受，你还有其他方面的感受？听你刚刚讲说你情绪之前不是有一点。
哦，对对对。因为我之前其实看完张德芬书已经好了一些，然后来修黄庭禅的时候只是因为我还是处于一个很迷茫的状态，即便我情绪已经比较能稳定了，但是还是觉得很迷茫，然后可能修黄庭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可以让自己静下来，就即便是一个迷茫的状态，因为迷茫就会焦虑嘛，
嗯，
对，这两个好像就是小伙伴一样，就是当你迷茫你就会觉得焦虑，
嗯，
对，我至少现在就是说我可能还是迷茫，但是我可以就是就在迷茫当中，就是也没有关系，嗯，就这个状态。
哦，那你是就是学完黄庭禅以后就再迷茫也没关系这样的感觉还是？
对，因为焦虑就是焦虑，可能就像黄庭禅里面教的，就是说焦虑可能是某一种气血。
嗯，
就还有一个就是学完黄庭禅之后，其实我对情绪已经不会分类了。就以前会讲说，我很难受，我很伤心，我很焦虑，然后我很害怕。现在就是你会觉得说没有这么多的形容词了，
哦，
你只觉得那个胸口大概就是会热啊或者紧啊沉啊之类的。
哦，
对对对，
嗯嗯嗯，
就感觉就是很多东西变得更加简单一点了。
嗯
嗯，
那你就是也就是说把情绪当作能量看的意思是吗？
对对对对，可以这么讲啊。哦，
那很厉害啊，那你已经 get 到了精髓了。
没有，并没有吧，我现在还在等待，就是明天就上进阶了，然后我还在说希望期待进阶有学到更多的东西。
你是第一次上进阶是吗？
对对对对。
那我记得上回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讲过你小的时候很爱运动之类的是吗？
对对对对。
那你能讲一下就是你小的时候运动都运动些啥呢？
小时候会打打篮球。
打篮球？
对对对。
啊，一个女生打篮球那很酷。
从小学打到大学。
哇，
对，
这么厉害。
对，
那你应该很专业吧？
因为我身高也不是很高，所以就在专业就是在校队混一混吧。对，
哦，那校队也很厉害啊。
还行还行。嗯，对。
那你运动，也就是说，那你平时也不缺乏运动喽？
我工作之后就运动特别少。
嗯，
对，也是我当初就是，我觉得我当初工作到第三年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身体也发生很大变化，就是非常的不好。
嗯，
然后其实我大学时候我就有吸烟了。
嗯，
对，然后一直就是到之前辞职之前其实还在抽。
嗯，
然后后来黄庭禅之后就对，现在就是也没有在抽烟了。
哦，
对，这个是我完全可以做的对比，就是我现在回去的话朋友一起见面可能我还会抽抽烟，但是我现在就是完全是就是抽一口都不能适应，会觉得胸口的那个气血非常的明显，就不能接受那个味道了已经。
嗯，
这个事也是很神奇的，我也没有跟家人分享过。
没有跟家人分享过？
其他人
啊。哦，
对对对对。
哦，那确实是挺神奇的。
对对对，
感觉像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啊。
因为讲师有一集在那个幸福内心禅有讲到过，抽烟其实是把你的气血压下去了。
哦，
然后就是你气血一上来你就会想要抽烟嘛。
嗯，
因为抽完烟之后你的气血就会降下去，然后可能现在已经能接受心中这个升起的气血了。
嗯，
所以就不需要烟去压抑它，然后一抽烟它的气血把我压下去的时候反而不舒服了。
哦，明白。
对，
就是也是接纳了那种感觉了是吗？
对对对对。
那挺不容易啊，一般性我看人家戒烟都要戒好久好久都戒不了。
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一下子就戒了。嗯，
对，就一下子就突然觉得好像没有抽烟的必要了。其实以前想要抽烟的那个感觉是因为比如说你遇到一件事情很焦虑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用黄庭禅的解释，就是你气血上来了。
嗯，
然后其实抽烟的时候不光是你不开心的时候想要抽烟，其实你开心的时候你也想要来一根烟。
来一根。
就所以其实就是道理真的是就是你气血一上来你就想要来一根烟把它压下去，因为你不能适应那个气血上来的感觉。对，然后现在就是因为你看站桩那个气血这么强都要接受，就是那个你受到别的事情影响的那个气血上来的时候其实真的不算什么了。
那你平时应该蛮认真在站桩吧？
现在打坐比较多。
哦，好好。
对对对。
那你刚刚讲说你又运动然后大学系，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酷酷的女生吧。
应该是比较思想比较追求一些独立的。
嗯，
对对对。
那你在这条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怎么说就是别人的眼光啊什么非议之类，就是一个女生怎么打篮球什么吸烟之类的？
不会啊，总会找到自己的伙伴的。好，那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会认识黄庭禅的？
哦，我是因为我爸妈，我爸妈带我进的黄庭禅。我爸也跟你一样，他是看了张德峰的书以后进的黄庭禅。
哦哦，
不过我爸也跟你一样，他也是通过黄庭禅，然后戒烟戒酒，然后吃素，他是三个同时来的。
哇塞，好厉害哦。
他也是一下子就全停了。就好像我听你的经历跟就好多人也是进黄庭禅就很多之前那些就是不好的习惯啊，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吸烟确实是有害健康的。
对，
然后就会一下就放下，
很自然的。因为其实修黄庭禅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轻松的东西，它可能是通过其实站桩是真的很艰难的事情。我第一次撑了30分钟，就第一次出街站完30分钟之后，我觉得自己做一个对我来说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因为那30分钟里面可能有无数次都觉得说我撑不下去了。
嗯，
可是站过来之后我就觉得说原来自己真的做得到。
嗯，
然后也接受，就是站完其实真的是当时蛮浮躁，就还蛮生气，就想摔东西走的那种感觉。就很生气。然后但是第二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完之后就觉得说哎，想再多站去找这个感觉。然后其实真的是你站完桩以后你通过这种心智的训练以后，你就发现不抽烟或者不吃肉其实比你去站桩还要简单。
嗯，
然后你包括我们上山行禅都是在做很多很磨练意志的事情。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磨练意志以后，你就会对其他很多事情都觉得没这么难克服了，然后就很自然就不会再去做那些事情了。
哎，那我好像有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爱吃零食之类的。
哦哦哦，对对对，我现在会，我现在就是胃口大开。
嗯，
我就是现在就是以前是一个比较厌食的人。
嗯，
我现在就反而就是很爱吃。
嗯，
对，食欲特别强。
嗯，那你现在吃素还是？
我是能吃素的时候都吃素。
嗯，
然后因为在内地的话，其实吃素的氛围不太有。
明白。
然后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就会开一下戒这样子，开一下荤这样。对，
那你刚刚讲说就是你饮食方面就是更加好像学了黄庭禅以后更懂得就是内观自己的身体之类是吗？就是各方面饮食也会就是更加注意吗？
饮食的话我觉得我倒没有很刻意的。
嗯，
对，因为一步步来吧。
但就是是不是那种对自己的觉知是不是有那种提高？
嗯，对自己身体是有更多的感觉了。
就是我记得我爸曾经就跟我讲过说，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嘛，
嗯，
就是为了寻求证明自己的存在，然后就做很多比如比较刺激的事情，然后慢慢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各种的感官就慢慢变弱了。就他需要更大的刺激来刺激自己去，
嗯，了解，
就那种比较越走越远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向外走，
哎呀，对，
对，所以就错了。
嗯，我觉得，我以前好像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吃个饭都要开很远去吃啊什么，然后就是觉知幸福感的能力比较低，对自己就是。身体也没有什么观察之类的。
哦，
我可能不是像你一样抽烟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其实我觉得自己的饮食也很不健康，
就你会想吃很辛辣的，
对，辛辣的啊，或者说就是比较油腻的啊。
哦，
我以前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喜欢吃披萨之类的，
就很重口味。
对，蛮重口味的，我感觉。哦，越来越重口味。我其实以前吃蛮清淡的，就在有的时候会在这条路上一天越走越
啊。哦，对对对，会会。那你现在吃素吗？
对，我现在吃大半年素了吧。
你觉得怎么样？
哎，蛮清爽的。
然后那你有试过再吃回荤一下？
没有。
哦，
我吃素就是一下子就吃的。我还清晰的记得那天是7月5号，我最后一顿荤是吃的非常的荤。好多海鲜。
就是因为知道第二天就要吃素了，所以就赶紧的。哦，
然后就第二天就觉得浑身，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太过了以后那种空虚。
嗯，
是那种就那种好像好没意义啊。
嗯，
然后就不想吃了，然后就后来就吃素了。我爸妈本来他们也吃了两年素了嘛。
嗯，
但他们也没有要求我吃素。
嗯，
然后我在家平时就吃素，然后在外面还是吃荤嘛。然后那一次以后我就吃素了。
就是你其实很自然的过渡到吃素这里，就是因为吃荤被腻到了。
对，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就是有的时候还蛮想国内的某些食物的嘛。
哦，
然后那顿回来吃的真的特别的，基本上是把我想吃的都差不多吃到那种想吐了那种感觉。
哦，天哪，你吃了自助餐吗？
没就是吃那个什么龙虾海鲜之类的。
哦，
吃特别多，然后整个人就
难受。
对，然后第二天就不吃了。
我吃素的经历是就是我不是修黄庭禅才吃素的，是半年前就是黄庭禅半年前开始吃素了。我觉得我是来自于一个决心了。
嗯，
因为当时就是想帮助一个朋友，就帮他发愿。
哦，就是，
然后所以就说我们就吃素。哦，然后以前我朋友叫我吃过素，我都觉得说天哪，怎么可能没有肉怎么活得下来。就你叫我一顿不吃 OK 我试一试。
嗯，
但是你叫我想一想吃，就是完全不吃肉，想都不要想。
嗯，
就当时发了这个愿就觉得说那我就不要吃肉。
嗯，
然后就吃素。而且当时在香港，你知道那个素食也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嗯，
就每天去到茶餐厅就叫一个罗汉斋饭，每天就吃这一款饭，然后就吃了大概一个多月，然后早餐就是吃麦皮。嗯，就其实我当时没有不太懂吃素的概念，就不知道还有五荤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所以其实算是蛋奶素。 还不是全数。
嗯，
然后吃下来之后，我觉得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朋友很多人就问我说：“哎，就是同事看到我说天天吃这么斋，他说你怎么受得了？”他每天看我点外卖，到后来都已经不用问了，直接帮我叫罗汉斋饭这样。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问我感觉怎么样？
嗯，
我说我吃完书第一个感觉是，我觉得我性情变温和了，这个感觉是第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嗯，
然后再多的我当时倒体会不了太多，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可以不吃肉。
嗯，
然后在后面的话，我就是觉得好像，我没有对自己那么严格，我就看，嗯，看情况来。但是我能不吃肉的情况下，我都不吃，就都吃素。嗯，然后五辛的话是我从小就不爱，就不喜欢。我爸妈会逼我吃，但是我就不爱吃，
嗯，
所以要戒也非常容易。
嗯嗯，
哦，对对对，
明白。那你刚刚有说吃素以后性情就变温和了，是吧？
对对对，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慢了。
嗯，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老爸他突然间问我，他说咦，你觉得你回国以后有什么变化吗？
嗯，
然后我在想说其实应该变化还挺大的，因为又吃素了，然后又学黄庭禅了，然后就是整个人生的走向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嗯，
然后因为刚回国的时候就有点烦躁嘛，
嗯，
你知道有的时候年轻人会对爸妈的话就听不进去，
嗯嗯，对，
所以就觉得什么都不服气，然后怎么都听不进去。然后后来我爸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变化，我就说可能性格上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吧。
嗯
嗯，然后可能大概我爸也觉得我就是变化了一些，所以才会这么问我吧。
嗯，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那有什么？你觉得吃素以后还有其他什么变化吗？
嗯，
或者说你身边朋友有没有什么觉得你这样吃素是不是不合适啊？什么之类，有没有人阻止你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吃素有帮到我一点，就是以前呢，我爸妈就因为我爸妈就是觉得说他们喜欢吃蒜，
嗯，
因为他们觉得蒜可以杀毒。我从小就不爱吃，然后他们又很爱吃葱，然后又很喜欢吃洋葱，然后我就一直就是我爸妈就让我吃，我都不肯吃，然后他们就说我挑食，
嗯，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用吃素这个直接说不行，我吃素，然后他们就说哦，那好，那你不要吃，就他们就不会再逼我了。
那你爸妈还挺支持你的。
没错，他们很支持我。然后我只是其实吃素的时候最痛苦就是过年的时候，
嗯，
一大家子人就是鸡鸭鱼肉，就是哇，满汉全席都是肉的时候，我很崩溃。
那你还能抗拒的？嗯，您就是怎么说？
我其实我是觉得他们这样不好了，就是杀生的感觉，
哦，
就我不太支持。然后但是
那你就没有吃，没有跟他们一起吃是吗？
嗯，我只能挑素的吃啊，
然后就锅边菜这种。
对，但是有时候长辈会夹一块肉，他觉得他是对你疼爱你的方式，夹一大块肉给你，你就只能吃啊，对不对？然后后来就是跟家里人就讲说，我吃素的时候，其实他们多少会觉得说有点扫兴。
哦，
倒也不会说不支持。
嗯，
对对对。
那你其实我觉得你爸妈还算是比较支持你的，因为有很多。其他小朋友们都是会觉得爸妈都觉得这么小就吃素好像很心疼啊之类的。那你爸妈
朋友会觉得说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就开始吃素，你不觉得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你吗？
都一样。
我觉得其实肉就那几种嘛，然后他们觉得丰盛是因为肉的做法偏多，其实素菜可以做很多种做法
啊。对啊，
然后我觉得台湾就是他的素菜做了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就胃口非常有，但是因为以前在内地可能你吃到的素菜 大概就那四五种菜，
是，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素是非常寡的一个东西，
而且做法也比较少，没有像台湾那么多。
然后其实你如果把它做得很丰富，一样觉得就是能满足到自己的食欲。我觉得
对。嗯，那你爸妈这么支持你，他们知道你学黄庭禅吗？
知道啊。然后我有想说他们也答应我说他们会来上一下初阶，只是说他们现在可能还要上班，可能等退休之后再来吧。
嗯，
对。
那你建议我问一下你多大吗？
29。
29。
嗯，
那你是属
兔。对，
明白。那你爸妈有没有催你？
啊，有有有，你应该先问我有没有结婚才对。 这么确定吗？就只有王一博吹我？
你之前跟我讲哎、欸。
啊，对对对。
啊，你之前有跟我讲过，好像你没有。
啊，对，会吹啊，会吹，吹得非常紧。对。
那你爸妈看你吃素，然后又禅修，有没有说什么？
嗯，我妈就是前段时间会突然就很感慨说，哎，那天哪，那以后你必须找一个跟你一样的人啊，不然你们都吃不到一块儿去。
嗯，
我说对对对。之前也有就是有人追求者就说没关系啊，你吃那个菜里面的菜，我吃肉就好了。嗯、然后我当时心里面是觉得说，啊、你根本就不懂吃素的概念，没办法跟他讲，然后只好就是就笑一笑这样子，对对对。嗯，
那你以后要是找男朋友或者找老公的话、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嘞？还是你觉得可以改变他，这样子就是让他跟你一起吃素，还是你不想改变他，随意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可能真的就是要找的话，就是你要觉得就是心灵能契合的人，可能就已经开始吃素了，或者是他还没有吃素，但是他内心是有这方面的向往的，就很容易就把他带到吃素的行列里。就是假如是一个非常肉食者的人，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能聊到一起去。
嗯，
就是你的秉性都不太一样。
对，
嗯，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对对，吃素人很多啊，到处都是，找一找。
真假的？
真的，
我好像没有。
其实国内是条件不足了，就是素食非常少。你看现在那个健身还有跑步的这些运动都已经那么盛行了，
嗯，
你看健身很多人吃轻食嘛，然后很多人就是去喜欢马拉松啊什么的，就是这种不一定要通过，就是其实不一定跟修禅或者是宗教相关的吃素，本身素食主义者就是追求的是一种营养或者是一种自然。
嗯，
我觉得这个概念也可以很容易推广出去，将来会越来越多。
对，好像我因为在国外也听说过，就很多运动员啊，他们其实就是吃素的。
哦，
对，他们好像有，而且他们虽然吃素，但是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就跑马拉松啊，你刚刚说跑马拉松，他们那种各种运动都样样都非常优秀。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大家的观念，好像普通人的观念都是觉得吃素没有营养啊。
我爸妈也会担心。
对，
然后我就说，可是你看过这么多，就是就看佛教里的高僧大德，那些都是吃素的、人家可以活这么多年身体好好的，我觉得没有说吃素就会身体不好或者营养不良，没有啊，就是没有证，就是你要给个活生生证明有人是吃素吃到身体垮了的出来我才能幸福啊，但是没有嘛。对，我自己还有去健身，然后教练有说你要多补蛋白质，然后我妈也说你要多补蛋白质，然后我爸就说所以你要必须靠肉类来补，我说不一定，植物里面有蛋白。对，
哇，你好理智，
尽量吧。
嗯， very cool 炫。我仿佛觉得你现在在发光，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那你在健身都是健哪方面呢？
就是我是因为我以前是运动员，就是打篮球的，然后我身体素质蛮好的，但是工作三年就是基本上就真的是三年你可以把一个身体熬坏掉，一个是熬夜，一个就是你吃饭不规律，一个就是不运动。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以前就是我在实验室我们搬很多箱子，一大箱一大箱的东西，我都是直接一个人抱着就走，然后他们当时就吓呆，就说你女生呢，像头牛一样。然后可是一年之后我就不行了，我就要叫别人过来，哎，你帮我搬一下，我搬不动了。然后我自己就意识到真的这个降得太快了。然后我就是只是找健身教练帮我恢复一下体能，然后把肌肉练回来。对，然后可能就是现在觉得那个肉也松了，就胖胖的，就也想瘦身。对、对，
因为你对自己的身材要求还是
健康啊，
健
康就好了。
嗯，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这边修房地产的好多女生身材都好标准，
都是比较偏瘦的，
就是他们是瘦而有力。
对，
这个非常厉害。
嗯，
也不会觉得很有 muscle 那种感觉，但是就是非常的
对
昌劲有力的感觉。
我记得我曾经被那个妙仪姐打了一拳，她在跟我开玩笑，你知道吗？就说哎，你就不要这样，然后一拳打过来，你知道痛到不行。我说妙仪姐，你知道你刚刚打人很痛？她说啊，我没有用力呀、当时的好吧，这叫没有用力，我当时整个手臂都 不行了。你就发现这山上的女生真的是，你看就是看起来很匀称，然后就是
对，
然后很温柔的样子，讲话也非常的轻柔，但是你知道
很有力气，
干起活来就是真的是像男生一
样，就很像习武的那些人那种感觉。
对呀、啊，就那种感觉啊，很精干的。
对对对对对，
嗯，我觉得我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混迹在山上。
你觉得怎么样有改变吗？
我挺有改变的啊。我记得其实我的改变，我自己是感觉有改变，但是大多数是从别人的嘴里听到我的改变。
哦，
嗯，就是我听，就是很多人觉得我开了。哦，我以前会有一点冷漠。
哦，
所以就是跟别人就是有一种爱理不理或者那种高冷
的
感觉。
酷酷
的。嗯，但其实是因为气不足吧，就是那种没有那个力气做这种事情，没有力气跟别人大声的讲话。
哦，
然后
懂懂懂，
然后就是没有那个活力。
对对对对，活力。
嗯，也是大学里面就是宅太久了，
对对对，
会这样子，就不怎么运动。
对对对，
嗯，不运动确实会让一个人的不论是身体还是性格方面都其实会有变化。
对对对，
嗯，所以我是
想要有活力的感觉。
对对，就所以我是在黄庭禅找回活力的。
哦，那很好耶。
我觉得你也是，你好像也是在黄庭禅。
嗯，对对对，有
改变。
有就是我觉得黄庭禅是我自己倒谈不上来吧，就是我之前修完第一次初阶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自己变化超大。
嗯，
我就回去跟我爸说，
嗯，
一回到家我就跟我爸说，爸，你觉得我有没有变？然后我爸当时翻了我一个白眼，他说一天两天的怎么能看得出你有没有变。
然后
我上一次有来参加小树苗的志工。
嗯，我有看见你。
对，然后对对对，然后我第二次又回去了，然后回去跟我爸爸聊天，然后到我这次来之前，然后有一天吃晚饭，
嗯，
然后一开始我给我爸夹了夹菜，
嗯，
我爸瞬间就觉得他整个，对对，他突然就觉得很感动，他说啊，女儿就是长大了。我想说，妈呀，29岁，我爸才说出这句话，好惭愧。
嗯，那确实是因为你有变化，你知道，老爸看在眼里，然后说不定他回去以后独自感动到落泪，说我女儿进黄庭禅变化如此之大。你下次说不定变化更大以后，他会很好奇黄庭禅到底是什么，把我女儿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进来看一看，然后也变成黄庭禅的粉丝。
我是非常想让他们来的。对，
嗯
嗯，
我觉得你可以把他们读进来，因为你的变化，
嗯，
大家都会看在眼底。
对对对，谢谢。
那就是我们就是刚不是找到说聊到说什么黄庭禅让我们找到活力吗？
对。
还有就是还有其他方面吗？你觉得就比如说哪些方面有些活力？比如说身体，刚刚我们聊了，性格方面有没有更开阔一些？你刚刚
性格方面的开阔应该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蛮开朗爱搞笑的人，
看出来。
然后所以这点倒还是那样，但是就是我觉得跟朋友相处当中会冷静很多，
就多了一份稳吗？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不会跟着朋友的情绪被他拉动了。以前的话，我朋友经常跟我说我好容易被人影响，就可能谁谁谁说一下，然后我就被他影响了，谁谁谁说一下我就被他影响了，就情绪被人带着跑。现在的话就不太会被带着跑，就是他们怎么样是他们的事情，然后我始终就是保持一个自己的一个状态。对对对，
明白。
嗯，
我那变化也挺大的，
但是其实
跟你很像。哎，
不一定看得出来，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嗯，但是自己应该是蛮明显的。
对对对，自己能感觉得到。嗯，
我也是这样子。
你也觉得哈？
对
对，
就以前会比较容易情绪化。
对对对，没错。
被别人带跑
吗？没错，现在就会有自己的一个主轴在那里。
嗯，
对。然后别人的一些不好的看法，你会很清晰的看到他们的黄庭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包括有时候我爸爸跟我讲话，他说就激动了。然后我当时就知道说，哦，他就是气血来了。然后我也不要被他带到就是我也火，就我还是可以很冷静的跟他继续讲，或者就是我让他先冷静一下，我就就听着，然后等他那个气慢慢降下来，我再跟他好好讲话。
嗯，
对，这是一个又可以看到自己的黄庭，又可以看到别人的一个
就是像将心比心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要不就先聊到这儿吧。
嗯，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拜拜咯。
拜拜。